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每一个人一定都有灰心疲惫的时候哦。有时做一件事情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还看不到果效，又或者是呢，为一个人祷告，长久以来也看不到他的改变，甚至于是对自己灰心呢，觉得许多事情呢，为什么自己还是做不好，又或者在心思意念方面呢，总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更新。刘文要鼓励你啊，在世上度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完美，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完全，但是我们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不可能完美的，但是当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祈求，求神再一次激励我们，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同伴，求神用他那使我们出乎意料的方式呢，来使我们重新得力。现在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不要灰心，经文在《使徒行传》第18章9到1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18章9到1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使徒行传第18章9到10节，其中说道，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不要灰心。你从事圣工，是否会因为进展迟缓而感到心灰意冷呢？切记，许多发明在刚开始的时候也碰到过相同的情形。电灯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十分的昏暗，还得点燃一根蜡烛才找得到灯头。第一批蒸汽轮船从纽约航行到澳洲150里的距离，足足行驶了32个钟头。莱特兄弟所制造出来的头一架飞机前后只飞行了12秒钟。最早的汽车时速是2到4英里，而且走走停停，中途不断抛锚，马车打从旁边经过，常会对汽车上的乘客喊道，干脆换匹马来拉它吧。今天这些运输工具经过再三改良，真是面目一新，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千里马也难跟汽车抗衡了。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每逢安息日就到会堂劝犹太人归主，往往遭到拒绝。保罗勇敢地面对敌对的情势，转而向外邦人传福音，结果有许多人因此相信，主鼓励他持续做下去。过了1年半之后，终于建立了教会。你做主的工作对进展缓慢，是否感到灰心不耐烦呢？千万灰心不得，持续做下去，只要在主里面，便绝对不会是徒然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 给我侍奉你、服侍人的机会。当我疲惫灰心之际，你总差派天使为我加添心力。恳求你帮助我，不是单单看事工的成果，而是定睛在你所交付我的，忠心侍奉，直到你再来的时候。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峰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
Oh,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我们今天要看完第十一章时刻，还要看到第十二章败落。穆迪改揭发了那场阴谋时，这段历史记录中同样使用了被动语态。以斯帖记第二章二十二节中说到，这阴谋给穆迪改知道了，他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就以穆迪改的名义对王说起这事。这段故事中神圣的被动语态再一次出现，就如同一位隐形的主宰在幕后默默掌控着局势。天上的万王之王在这个时刻提醒这位地上的霸主，想起一封他已读未回的讯息，仿佛用上帝的手指点击了一下人类的记忆。这正是箴言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所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样的情节也在创世纪中有所体现。当约瑟帮助九正解梦后，九正却忘了约瑟的恩惠，直到两年之后，上帝才在适当的时机点醒了九正的记忆，让他突然想起了曾经承诺的事情。这种被动的提醒彰显了上帝的神圣介入，他的计划在人类世界中悄然发酵，直到抵达预定的时刻才显露出来。以斯帖在整个事件中步步为营，然而最关键的逆转却是来自上帝的介入。尽管上帝在这个故事中看似隐藏在背后，却始终无所不在。他的存在仿佛藏在每一个细节之中，他的计划在人类历史的每个篇章中悄悄展开。国王夜未眠的原因并非单纯的睡眠问题，而是一则来自天上君王的信息，正悄然指引他前进。在神圣的干预之下，亚哈随鲁王在四年的遗忘后，突然间回忆起莫迪改曾救过他一命的记录。这一幕如画面在他脑海中闪烁，促使他寻求哈曼的意见。哈曼对君王的献策如下：王所喜悦尊荣的，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这段献策不禁让人忍不住笑出来。哈曼误以为国王所提到的喜悦的人是指他自己，对于享尽富贵的他来说，最渴望的就是虚荣的掌声。因此他费尽心思筹划了一场隆重的游行，期待公众的赞誉。原本想象自己坐在马上威风凛凛的被人尊崇，然而现实情况却戏剧性的逆转了。那位王所喜悦的人竟然是莫迪改，而王及尊贵的大臣，也就是他哈曼，竟然成为了他剧中安排的马夫，必须为莫迪改牵马。哈曼等不到亚达月才除掉莫迪改，他恨不得提早对莫迪改行刑。讽刺的是，他提早对莫迪改下手的时间，正是提早自己进入穷途末路的时刻。上帝的手拉了莫迪改一把，却让哈曼跌入自掘的坟墓中。这段充满着生动幽默及戏剧性的转折，让我们看到哈曼自作聪明的下场， 他原以为有机会穿上国王的朝服，骑上国王的骏马，在城里风光游行。他原本以为独受王后恩宠，可以联想两场筵席。他原本以为设置好的绞刑木架即将绞死他的眼中钉，殊不知一切逆转了。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成了莫迪改的马夫，在鸿门宴当中吃了人生最后一餐饭局，还来不及禀报国王赐死莫迪改，自己却成了先被赐死的人。亚哈随鲁王的行动虽然显得荒谬至极，他轻信重臣的诡计而下令对犹太人进行屠杀，甚至忘记了要奖赏那位救过他性命的人。然而这些看似荒腔走板的举动和奖赏的延误，却成了天上君王施行大逆转的好时机。上帝的道路和行动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生命中意料之外的转折往往成为上帝介入的时刻。这段故事彰显了上帝的智慧和超凡的计划。虽然人的行动可能显得愚蠢和荒谬，但在上帝的眼中，这些情节都是编织他计划的一部分。无论是亚哈随鲁王的错误决策，还是奖赏的延误，都在上帝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最终的大逆转铺平了道路。在以斯帖记中，普尔就是撤迁，是哈曼决定屠杀犹太人日期的工具。这种方式反映了当时古代近东对命运的观念。虽然哈曼利用撤迁来决定屠杀的日期，暗示了人类试图依赖命运的决策过程，然而上帝的计划无法被这些因素所改变。撤迁来决定日期的方式看似随机，但在故事中，上帝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介入，显示出他对事件的主控权。尽管上帝的名字在整个书卷中没有明显出现，但以斯帖记中对普尔的描写和其结果却暗示了上帝的干预。在箴言第十六章三十三节中提醒我们，铅放在怀中，定是由耶和华。哈曼的行为显示出他试图借助人为的手段和积极的计划来掌控犹太人的未来。以斯帖和莫迪改却处于被动的位置，被迫应对这个不幸的预兆和随之而来的威胁。但最终哈曼的普尔反而延迟了犹太人灭绝的计划，给了犹太人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如何回应。这一结果并非偶然，而是上帝在背后的引导。以斯帖记中的介入展示了人类行动和上帝的计划之间的交织，最终证明上帝的主权超越了任何人为的安排。这样的情景让人联想到民数记中的巴兰事件。巴兰受摩押王巴勒之邀来咒诅以色列民，但在上帝的主权下，他无法执行咒诅，反而多次祝福了他们。这些事件都揭示了上帝如何翻转仇敌的阴谋。无论仇敌多么积极的行动，上帝总能将这些企图变成他子民得救的契机。哈曼策划的天衣无缝，却不知上帝在暗中掌权，利用了国王夜未眠等一连串偶然事件，反转了哈曼的诡计，使莫迪改被尊荣，而哈曼则自食其果，最终走向灭亡。因为恶人心怀恶念，居心叵测，滋生虚谎，他们挖了陷阱却自陷其中，他们的恶行回到自己头上，他们的暴力落到自己脑壳上。哈曼意图陷害莫迪改和犹太人，结果却被自己的诡计反咬一口，最终掉入了他自己挖的深坑。当时最具有权势的亚哈随鲁王本性是一个好大喜功、草菅人命的君王，他行事荒谬，轻信重臣的谗言，随意下令让犹太人面对屠杀的命令， 又疏忽到忘记了对救命恩人莫迪改的应有的奖赏。然而这一切的延误和错误却为天上君王创造了逆转的时机，显示出上帝如何掌控人类历史，使阴谋最终转变成拯救。就在哈曼自信满满地以为可以决定莫迪改和犹太人的命运时，上帝的介入却让他处处碰壁。哈曼本来试图让莫迪改向他俯伏跪拜，但最终被预告要在莫迪改面前倒台。他原本撤迁决定犹太人的命运，现在他的命运却像骰子一般被扔在地上，完全失去控制。在这场大逆转中，经文多次强调败落。败落这个字在以斯帖记中的使用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个字的原文在以斯帖记第六章13节中出现了三次，传达了哈曼地位的剧烈转变。这个词可以表示俯伏在地，也隐含倒下或直牵落地的含义。从象征意义来看，哈曼本来希望莫迪改屈服在他面前，但现在他自己却在莫迪改面前倒台。他最后伏在以斯帖所靠的榻上，预示了他即将遭受的审判命运。这个败落的动词与普尔之间的关联尤为有趣。普尔的意思是直迁或撤迁，原指哈曼撤迁来决定屠杀犹太人的日期，但这迁却最终成为哈曼命运的象征。普尔象征着随机的命运安排，而哈曼的败落则暗示了他自己的命运已经被直出而定，无法更改。在这情境下，哈曼从一个操纵他人命运的强势角色，瞬间转变成面对厄运的无助接受者，显示出讽刺的安排。从这个角度来看，败落与普尔之间的联系不仅显示了哈曼命运的反转，还揭示出一个更大的属灵真理：即使在看似随机的事件中，上帝的手仍在引导。当哈曼原计划在国王面前请求赐死莫迪改时，他并未想到上帝会介入，将莫迪改从该死的人转为国王所喜悦的人。哈曼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才是国王宠爱之人，为此设计了豪华的游行仪式，却在一夕之间从掌控他人命运的主动者沦为替莫迪改牵马的仆从。这样的情节正如箴言第26章27节所说的，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此外，哈曼的谋士和妻子希利斯都对他说，你在莫迪改面前使而败落，他如果是犹太人，你必不能胜他，终必在他面前败落。这句话凸显了犹太人特殊的神圣身份，并且特别透过智慧人的口反映出人的权谋也无法抗拒上帝的旨意。因为他们原本就知道莫迪改是犹太人，但强调犹太人这一点则意在指出上帝的选民受到保护，任何针对他们的计谋都无法成功。在以斯帖记的叙事中，我们看到哈曼原本意图借由普尔来决定犹太人的命运，将他们的存亡交付给看似随机的命运，好比掷骰子。然而随着故事发展，这个象征命运的普尔逐渐反转了意涵，成为哈曼自己命运的注脚。犹太人的群体虽然被动地面对这个威胁，但他们选择透过禁食寻求上帝的拯救，默然等待上帝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最终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命运将哈曼自己抛弃。原先他在国王面前占尽上风，以为可以任意掌控他人性命，甚至设计木架为莫迪改的结局。然而上帝的干预让哈曼步步走向自己的毁灭。 那个为他人准备的木架成了他自己的终点。这一切仿佛暗示了，任何试图操纵命运、操弄他人性命的恶人，终将为自己的恶行承担后果。哈曼的结局反映出，人的谋划再精细，终究无法抵挡上帝隐秘的护佑和公义的审判。在这个过程中，普尔这个字眼从犹太人危机的下下签，反转成了哈曼自食恶果的记号。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看完了第十一章时刻，也看完了第十二章败落，不要错过了下一回我们继续看剧情如何发展呢。在刘信之牧师的笔下，这出宫廷剧格外的精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又或者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